召会的历程，第十二篇，基督教的主要派别。在召会变成罗马教的过程中，召会在派别上已经有了厉害的分别。从罗马监督格利勉提议把犹太教的祭司制度带进召会起，那时召会的组织就开始变质。而召会中一般活在主面前的人便持有不同的意见。接受召会组织变质的人越过越有势力，不接受召会组织变质的人就成为少数隐藏在神面前、活在神面前、侍奉神的人。公教会，那些接受召会组织变质的人，到了主后250年，非洲北部迦太基的居普良做主教时，公教会就完全成立了。公教会即一统天下的教会，公也就是罗马教所说的 Catholic， 意思是要一统天下。清新派，那时许多活在主面前的人完全和公教会分开。从前的召会虽有派别，但没有分开，乃是到了公教会产生时，其中的派别就明显分开，形成了两种基督教派别。因着公教会的组织和作风很合世界的潮流，尤其容易给罗马的政权利用，所以公教会在人群中就越过越有地位，也越有势力。另一面，那些在公教会之外的人都是倾心向着主的，他们弃绝世界，单纯地跟随主，过着一种清新的生活。他们很多情形和人群社会是有分别的，所以他们在人群社会里并不受欢迎，因而成为一般活在神面前隐藏的基督徒。无论是世界或召会的历史学家都很少提到这些清心之人的事，因为这些清心的人他们活在主面前，在外面没有多少显扬，同时他们所过的生活、所走的道路都不合于社会的潮流，也不受人的欢迎，所以很少有人注意他们，世界的历史学家自然也就疏忽了他们。所谓的召会历史学家大多数都是公教会的人，他们是不会提到这些倾心侍奉主之人的，并且那是许多倾心的人所写的书都被公教会尽其所能的毁灭烧光，因此这些倾心侍奉主之人所留下的记载能到我们手中的已是寥寥无几。然而单凭那一点点，我们也能看见那时他们是何等强而有力、勇敢地为神做见证，并且受了公教会莫大的拦阻逼迫。从那时起，基督教就有了两大派，一派是居高位显扬的公教会，一派是低微隐藏的清心之人。到了康斯坦丁时，他把基督教和罗马政权调在一起，那时所谓的公教会可以说在地上没有一个组织或一个团体能赶得上他的威容和权势。之后连皇帝该撒也要跪在大主教跟前亲吻他的手以示崇敬，可见当时公教会的地位何等崇高。在那种情形下，所有倾心的人都受到了双重的难为，一重是从罗马政权来的，一重是公教会所给他们的。大体说，罗马政权在当时并不反对基督教，反而是接受基督教的，但这个接受基督教的政权却难为这些倾心的基督徒。主要的原因是这个接受基督教的政权和公教会连在一起，虽然能影响公教会， 却也受公教会的影响。因着公教会和那些清新的基督徒作对，罗马政权就循公教会的情面，随公教会的主张，反对这些清新的人。正因这缘故，反对基督教的罗马政权虽然接受基督教，却是有条件的，他们所欢迎的是公教会的基督徒，而不是那些清新的基督徒。所以至此就更进一步显明基督徒中有两大分支，一派是公教会，一统天下有严密的组织，一派是清新的人，散居各地，没有组织。所以有这样的分别，主要是在组织的问题上。公教会的组织里有最高地位的是教长，后来演变成教皇。教长共有五个，一个在西方的罗马，四个在东方的康斯坦丁堡、安提阿、耶路撒冷、亚历山大。后四者是以康斯坦丁堡为首，每个教长管理几省复合的行政区。罗马的教长手下有许多资深的神职人员，名为枢机，拥有选举教长之权，以后变成只有七位枢机主教，就是红衣主教。每个教长下面都有大主教，管理一个大区域，在各个大区域则有主教，主教不在时由大长老代理，大长老相当于主任长老，开会时做主席，长老之下有执事，乃是组织里最低的。这样一来就成为一统天下的公教会。然而那般清新的人不要这个一统天下，不接受这个组织，因此开始自己另外有聚会。同时公教会的人也宣称要把他们赶出去，表示公教会不要他们，因为他们是传异端的。从那时起，基督徒中间就有两个流，一个是有组织的、显扬的，在世界里相当有地位的，一个是没有组织的、隐藏的，是为世界所厌弃的。这两个流从来没有中断过。希腊教因着公教会有东西之别，到了一个地步就分作两大流，一个流在西方，以罗马京城为首要之地，属罗马的教会，称为拉丁教，又称罗马教；一个流在东方希腊一带，以康斯坦丁堡为首要地方，这个东方教会称为希腊教。之后西方的罗马教逐渐演变成为罗马天主教，其势力相当庞大。东方希腊教演变的结果至今仍然存在，即所谓的东方希腊正教。俄罗斯帝国从早期就以东方希腊正教为国教。欧洲东北部和亚洲西部差不多都是东方希腊教。这个东西两大派从来没有合过，并且还彼此攻击。奈斯透流派在东西方的罗马教分裂时产生了一个小支流，虽然不是太大，却也有点势力，那就是奈斯透流派。奈斯透流派传到中国，即中国史上所称的景教，其创始人奈斯透流是个神学家，有干才和学问，是康斯坦丁堡的一个教长，也是五大教长中的一个。他在神学上关乎三一神之神格的讲解，和今天的公教会以及一般基督教公会里所用的信经不同。罗马天主教和东方希腊正教以及今天的各公会都有信经， 那个信经的大意是：我信三而一的神，我信耶稣基督是从玛利亚生的，为我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他们基本的信仰。主后431年，在以弗所召聚的大会中，众人一觉这样的信经是对的。然而到了奈斯特留时，他相当厉害的讲解与信经不同的教训。奈斯特留的讲法让其他人觉得有异端的味道，特别是对主耶稣的身位。不过这人相当有干才，有学问，影响力也非常大，所以跟随他的人不少。因着他的讲解和信经不同，所以公教会经过大会议决开除了他。他就离开康士坦丁堡，到了波斯，也就是今天的伊朗。据说直到现在，伊朗那一带地方还有奈斯特留派的基督徒所留下的教会。他们往东方开发，到中国唐朝时，势力就达到了中国，这是中国景教的由来。当时景教以陕西长安，就是现今的西安为中心。照中国历史记载，景教在中国相当兴旺，朝廷里有许多达官贵族都接受了景教。在后来西安所发现的一个景教碑，就提到当时景教盛行的情形。许多地方都有景教所设立的寺院，就是礼拜堂，共约300多所。这证明在中国唐朝，景教已经相当有势力。然而因着他们多是靠学问传扬宗教，少有直接带领人认识主、接受主生命的，所以成为一个外面的宗教活动，不是里面生命的故事。因此等到朝代一更换，有的帝王不喜欢这个外来的宗教，就下令禁止景教开发，强逼许多修女修士回去还俗。没有多久的功夫，景教在中国就销踪匿迹了。然而奈斯特留派也有一部分传到印度，所以印度最古的基督徒就是奈斯特留派。至此公教会里有两大派一小派，一大派是西方的罗马教，一大派是东方的希腊正教，还有一小派就是奈斯特留派。这三派组织方式相当一致，敬拜方式也大致相同，唯独在信经上，奈斯特留派和其他两大派不同。两大派的信经都还合于真理，奈斯特留派的信经却被视为异端。第七、第八世纪是奈斯特留派最为兴盛的时期，整个波斯地区都是奈斯特留派的信徒，而波斯以东只要是有基督徒就必定是奈斯特留派的人。所以约在主后700年左右，地上的基督徒明显分为四大派，即西方罗马教徒、东方希腊教徒、奈斯特留派教徒以及一部分清新的信徒。那些清新的信徒，他们是没有组织的，在一个地方同心聚会侍奉主。15世纪过去之后，奈斯特留派就差不多渐渐自行消灭了。然而西方的罗马教却越过越庞大，越过越有势力。更正教到了11、12世纪是最黑暗的时候，当时社会败坏，所谓的基督教里也非常黑暗。西方罗马教的势力膨胀到了极点，东方希腊正教也不相上下，不过没有西方罗马教那么厉害。 当时是罗马教皇最有权柄的时候，几乎欧洲每一个国家的皇帝都是由他加封的。在这种情形下，到了16世纪又产生了第五派，称为革新派，又叫改教派，即所谓的更正教。更正教开始于路德，这派人来势汹汹，人数相当多，不止在一个国家里，甚至欧洲各国都有人同时响应，因而产生了所谓的更正教。至此，地上有五大教派，其中奈斯透流派虽有残余，但已微不足道，所以明显的只有四大派，即西方罗马教、东方希腊教、更正教以及一般清新的人。在这四大派中还有许多小派，千万不要以为罗马教是一统天下，罗马教的派别相当多，他们虽都尊重一个教皇，在许多原则上也都听令于一个教皇，但实际上他们各自不同，互相批评，彼此攻击，他们的穿着不一样，祷告不一样，甚至连修女在外观上也不一样，有的修女是带发的，有的是剃发的，他们包头的样式、衣裳的颜色也各有所不同，彼此之间壁垒分明，甚至有的非常注意学问，有的非常注意事业，花样百出，实难列举。东方希腊教也有派别，但不如西方罗马教那么多。西方罗马教派别中最厉害的就是耶稣会。更正教这一面至今有2000多派，保守估计最少有几百派。在菲律宾碧瑶，我们曾遇见一位美国教士，说他自己是拿撒勒会的，这是我们当时没有听说过的。所以更正教里的派别真不知繁几，清新的人中派别也很多，有如一盘散沙，所以实际上也不清新了。这好比士师时代，以色列人中间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几乎乱到一个地步，任何人都可以设立召会。他们反对组织是对的，但他们散漫随便是错的。我们出来台湾不久，有一天在中山北路一个巷子口，看见一个招牌上写着基督徒家庭聚会，过了些日子在另一个地方也看见有人在那里设立召会。我们和他们谈话的时候，他们每一个人都标榜说不要组织的基督教，而要照着圣经侍奉神。按召会历史学家的说法，这些人都该称作清新的人，有些人也被称为清教徒，然而他们实在散得厉害。有些人清新到一个地步，什么都不要，既不成立什么会，也不加入什么会，只是在家读经祷告敬拜神。在台北、东京都有这样的人，他们天天读经祷告，并对人传福音，是干净虔诚的。你无法和这样的人说到召会，他们认为所有的基督教团体都是错的，都有问题，所以他们什么会都不要。召会今天在地上分裂的光景就是这样。应占的地位，到底今天做一个基督徒该在哪一派？你不能说不在任何一派，除非你不是一个基督徒，否则人都会把你归入一个派别。今天罗马教的势力，无论是财富、学问、地位或影响力，都是登峰造极。对于各项专门学问，如教育、 科学、政治等均有研究，他们抓住了近代人群社会受教育的心理。近代人都想受教育，连穷人也要受教育，仿佛人生的前途都在于教育，不受教育就没有前途。他们办教育，从小学、中学、大学都办得好，校长、教务长、教员、教授都是专门人才，所以只要是读书，人就愿意到他们那里。等人到了他们中间，他们就用各种方法引诱、鼓励人入教。只要人一入教，凡事都方便，无论是在分数或待遇上都很方便。在菲律宾，有些弟兄姊妹都是从天主教学校毕业的，他们毕业都相当艰难，因为他们不是天主教徒。在天主教学校读书的人，几乎没有不接受天主教的，读了他们的书就变作他们的人，一代一代传下去。只要是那里毕业的，大多数都是天主教徒，不论是真信或假信的，至少名义上都是。除此之外，他们有一般人是受过训练，专为得人的，特别是为得高材生、家里富有的。你到他们学校读书，你若是个高材生，家庭相当富有，只要他们一注意到你，你就没有法子逃得过。那些修士都受过专门训练，他们会无微不至地照顾你，为要得着你这个青年人。他们在你身上的爱心、体贴、同情，就是为要抓住你的心，好叫你有一天也能成为他们中间的修士。至于青年女子，那些修女为要得着他们，体贴照顾到一个地步，连剪指甲都顾到，可说是体贴入微。结果那些青年女子几乎全部奉献了。这绝不是我们随便说的，实在有许多这样的事。人都是有感情的，他们那种体贴人、照顾人的精神的确超过我们，难怪人逃不过他们的手。许多青年人就这样做了修女和修士。另一面，他们是专为德州富有的人。根据第一次大战后的统计，当时全世界的财富有三分之一在罗马，也就是有三分之一在天主教手中，另有三分之一在犹太人手中。现今当然不止于此。启示录十七至十九章说到奥秘的大巴比伦，神在那里呼召说，我的民，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有份于他的罪。可见他是何等的兴盛。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在罗马教里也有少数得救而虔诚的人。在这样的局面中，今天我们在地上做基督徒侍奉主，到底应当在哪里？在罗马教、在希腊教、在奈斯特流派、在更正教，还是在清新的这一面？没有一个人能脱开这个宗派的问题，因为今天的基督徒是没法合而不分的。在各大派里都有得救的人，也都有虔诚的人。然而我们要问，我们该在哪里？如果历史学家写召会的故事、写宗教的历史，定规会把我们列在清新的一派。我们虽不承认自己是宗派，但现实会把我们归于一派。这就是召会现实的情形，是无法避免的。除非你不做基督徒，只要你是个基督徒，定规在这五大派里。多年前在南京，有一次一位新疆维吾尔族的同胞来听福音，并且相信接受了。后来谈起来，他告诉我们， 他的母亲和阿姨都是基督徒，他阿姨聚会的地方没有名字，也没有牧师，大家聚会唱诗，好像也没有人主持。他没有法子形容那种聚会的光景，只好说和你们这里的聚会差不多。可见远在新疆的边地已有倾心爱主的人起来了。我们常以为到边荒传福音是因为那里的人从来没有听说过主耶稣的名字，这是不准确的。在那种边荒地带，不仅有人听见了主耶稣的名，还有人在那里很清新地照着圣经敬拜神。神有许多隐藏的工作是你我所不知道的，是没有在外面显扬的。我深深觉得这样隐藏而清新的人，他们在主面前所走的路才是对的。各地负责弟兄们在主面前都得存戒慎恐惧的心，隐藏总比显明稳妥一点。至于派别问题，虽然无法避免，但我们千万要保守自己，不要成为宗派。我们是和宗派不同，但我们不必和人争谁是宗派谁不是宗派，那样做是愚拙的。我们要在主面前慎重地问自己，在今日这荒凉的光景中我们该在哪里。我们都该在清新隐藏的人中间，不要盼望统一召会，主不做这事，这不是我们的托付。我们只有一个责任，就是学习清新地活在主面前，不显扬自己，不混在那一个流里，只是简单地做个隐藏侍奉主的人。